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西非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后，台湾星期三指责中国利用圣多美普林西比的财政困难来推动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说中国的行动会损害台湾海峡的稳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外交不是零和游戏，两岸的国际参与对国际社会具有正面意义，彼此间没有冲突。以任何框架试图限制干涉台湾的国际参与，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损失，更对两岸关系的健全发展毫无益处。对于中国大陆政府借圣国国家财政困难之际操作一中原则，我们高度遗憾，这样的做法已经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两岸的稳定。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欢迎圣普回到一个中国正确轨道上来。一个中国的原则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13亿多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晤了两大飞机制造商，誓言要降低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国防合同。波音和洛克希德公司的执行长和几位军事将领星期三在川普的佛罗里达度假地举行了会晤。上星期川普抱怨说，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洛克希德 F-35 隐形战机的价格失去了控制，2500架飞机的价格为3790亿美元。川普还威胁要取消波音公司为总统制造新空军一号的订单。他同时抱怨40亿美元一架的价格太过昂贵。川普表示，星期三会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成本降下来。墨西哥当局说，墨西哥城附近的烟花市场星期二爆炸，被炸死的33人当中有10人尚未确定身份，到星期三下午还有40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次爆炸事件发生在距离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特佩克市的圣帕布里托烟花市场，当时来这个热闹的集市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和新年来采购烟花的顾客，连续几次爆炸毁坏了多处摊位。市场工作人员赫南德兹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以为我们都要死了，人们在四处奔跑，孩子们在哭喊。当局说共发生了6次爆炸，目前当局在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法律的相关行为。另外，德国柏林圣诞市场发生的卡车冲撞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3天，欧洲各国正在搜索袭击的主犯。德国当局说，涉嫌犯是一名几个月前就应该被遣返的突尼斯男子。有关当局星期三说，24岁的阿尼斯·阿姆里2015年7月来到了德国，今年有6个月受到了监控，因为有人举报他可能试图购买枪支发动袭击。不过监控行动9月份结束，反恐机构最后一次是在11月份交换过有关他的情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星期二就有关这家公司出售的部分柴油车尾气检测舞弊的指控达成了解决方案，预计大众将需要为此支付10几亿美元的赔偿。按照这个部分解决方案，大众公司必须回购或者修复从2009年到2016年售出的8.3万辆汽车，其中包括在大众汽车厂生产时保洁时和奥迪牌的汽车。加利福尼亚起诉大众公司，指控它违反了相关的清洁空气法。另外，加拿大政府呼吁释放在阿富汗北部被绑为人质长达4年的一对美加夫妇。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pologiz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五部分，学习道歉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Gomez 先生在他纽约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rles Blake. If you remember, Mr. Blake expected to meet Mr. Chapman.
Yes. Stuart was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and he asked me to meet Mr. Blake.I remember being a bit nervou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rles Blake. If you remember, Mr. Blake expected to meet Mr. Chapman.
Yes. Stuart was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and he asked me to meet Mr. Blake.I remember being a bit nervous.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Gomez apologizes for Mr. Chapman's absence.
在这段对话中 ,Gomez 先生因为 Chapman 先生外出不在而表示道歉。我们先听听对话中要用到的两个句子。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Chapman 先生要我向您道歉。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他因为家里有急事而突然被叫到外地去了。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and he does assure m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you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Uh-huh.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我们再仔细听听 Gomez 先生如何向 Blake 先生表示歉意以及 Blake 先生的反应。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and he does assure m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you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Uh-huh.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句子，用不同的词句表达相同的意思。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Mr. Chapman sends his apologies.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He had to go out of town.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you don't mind.
It's no problem.
It's quite all right.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Mr. Chapman sends his apologies.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He had to go out of town.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you don't mind.
It's no problem.
It's quite all right.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在纽约的 Gomez 先生。
Mr. Gomez, you said that you felt a bit nervous about meeting Mr. Blake.
Yes, I only got Stuart's message around 10 o'clock, and Mr. Blake's appointment was for 10:30. I quickly reviewed my note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uckily, I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ir technology already.
What did Mr. Chapman ask you to do?
He mainly wanted me to get more detailed pric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est robot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 wa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Chapman 先生委托 Gomez 先生和 Blake 先生见面。那么 Chapman 先生要求他谈些什么呢？我们再听一听。
Mr. Gomez, you said that you felt a bit nervous about meeting Mr. Blake.
Yes, I only got Stuart's message around 10 o'clock, and Mr. Blake's appointment was for 10:30. I quickly reviewed my note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uckily, I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ir technology already.
What did Mr. Chapman ask you to do?
He mainly wanted me to get more detailed pric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est robot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 wa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两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Why isn't Mr. Chapman available to meet with Mr. Blake?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Why isn't Mr. Chapman available to meet with Mr. Blake? He had to go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oes Mr. Blake accept Mr. Chapman's apology?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Does Mr. Blake accept Mr. Chapman's apology? Mr. Blake accepts the apology by saying that he understands and that it is not a problem.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讨论的是 I'm sorry 这个表达方式的确切意思是什么。我们先来熟悉两个词。
An apology.
道歉。
An apology. Sympathy.
同情。
Sympathy.
这个词的拼法是 S Y M P A T H Y.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What does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really mean? Americans seem to use it so many different ways.
It's true that I'm sorry has different meanings. Sometimes it's really an apology. For example, if I step on your foot, I'll say, oh, I'm sorry. In that case, you've made a mistake and are apologizing.
What else can it mean?
Well, it's used very often for a polite disagreement. Someone says, for exampl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hire more engineers.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I'm sorry, but is very common in business.
What about I'm sorry that you're sick?
That's a good example of using I'm sorry for expressing sympathy.
So it's hard to know if I'm sorry is an apology or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
Yes, you're right. And I'm sorry that there are so many meanings.
And I'm sorry that we've run out of time. Thanks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t was my pleasure.
I'm sorry 可以有很多意思。如果你做错了事，对别人说
I'm sorry，
这是道歉，意思是对不起，请原谅。I'm sorry 也可以用来表示礼貌的拒绝，例如
I'm sorry， but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另外一种情况是表示同情或者理解，例如
I'm sorry that you're sick。
下面我们再听听。Gary 的解释。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es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really mean? Americans seem to use it so many different ways.
It's true that I'm sorry has different meanings. Sometimes it's really an apology. For example, if I step on your foot, I'll say, oh, I'm sorry. In that case, you've made a mistake and are apologizing.
What else can it mean?
Well, it's used very often for a polite disagreement. Someone says, for exampl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hire more engineers.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I'm sorry, but is very common in business.
What about I'm sorry that you're sick?
That's a good example of using I'm sorry for expressing sympathy.
So it's hard to know if I'm sorry is an apology or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
Yes, you're right. And I'm sorry that there are so many meanings.
And I'm sorry that we've run out of time. Thanks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t was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Americans use I'm sorry to mean many things. True. It is not always used to apologize. I'm sorry can be used to express sympathy.True.For example, I'm sorry that you lost your job. Or, I'm sorry that you've been sick.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Smith 医药供应公司的一位职员上班迟到了。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遇到了他的上司。我们先来熟悉几个句子。
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我坐的火车在奥克兰出了故障。Breakdown 是发生故障的意思。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我的手机在隧道里打不出去。Cell phone, 手机,行动电话。Cell, C-E-L-L.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一切都没有问题。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Nathan Garcia of Smith Medical Supplies comes to work late. He meets his boss, Helen McClure, as he comes in.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We were stuck in a tunnel for 45 minutes.
Oh, that's terribl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but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Nathan,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You're hardly ever late. Harry is with Ms. Daniels, explaining your proposal. You can take over as soon as you are ready.
It'll just take me a couple of minutes.
Well, don't hurry.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Nathan 说,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用 I'm really sorry 来加强语气。另外，他还为没有打电话而道歉。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他的上司表示非常理解，他用了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Well, don't hurry.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这些句子表示让一个人不用担心。我们再仔细听听他们的对话。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We were stuck in a tunnel for 45 minutes.
Oh, that's terribl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but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Nathan,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You're hardly ever late. Harry is with Ms. Daniels, explaining your proposal. You can take over as soon as you are ready.
It'll just take me a couple of minutes.
Well, don't hurry.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语言功能，练习道歉的用语。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句子。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Gary's tips.
Gary 提示，如何表示道歉。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apologize and how to respond to an apology.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gins with Nathan apologiz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orry.Notice that he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he is late.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When you apologize, it is always important to give a reason. Nathan also apologizes for not calling Helen, and he explains why he didn't call. This time he uses the expression,I apologiz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but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Nathan,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You're hardly ever late.
In both of these cases, Helen accepts Nathan's apology and tries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at's okay, and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to reassure Nathan. In contrast, Mr. Blake is upset that Mr. Chapman is not there to meet with him. So, when Mr. Gomez offers an apology, at first Mr. Blake only says, "Uh-huh." Let's listen.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and he does assure m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you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Uh-huh.
This is not the most polite way to respond to this situation. Mr. Blake shows that he is not happy with the situation, but later, Mr. Blake does accept the apologies, saying, "It's no problem."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Gary 指出，最常用的道歉用语是
"I'm sorry"
和
"I apologize."
他说，道歉的时候一定要解释原因。例如前面对话里的 Nathan 因为迟到向他的上司道歉，就是这样做的。对方如果接受你的道歉，往往可以回答说
"That's okay."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或者
It's no problem.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apologize and how to respond to an apology.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gins with Nathan apologizing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Notice that he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he is late.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My train broke down in Oakland.
That's okay. It's not a problem.
When you apologize, it is always important to give a reason. Nathan also apologizes for not calling Helen, and he explains why he didn't call. This time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apologiz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but my cell phone didn't work in the tunnel.
Nathan,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You're hardly ever late.
In both of these cases, Helen accepts Nathan's apology and tries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at's okay," and "It's perfectly all right," to reassure Nathan. In contrast, Mr. Blake is upset that Mr. Chapman is not there to meet with him. So, when Mr. Gomez offers an apology,At first, Mr. Blake only says, "Uh-huh." Let's listen.
Mr. Chapman asked me to apologize to you. He was called out of town on a personal matter very suddenly, and he does assure me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you as soon as he gets back.
Uh-huh.
This is not the most polite way to respond to this situation. Mr. Blake shows that he is not happy with the situation.But later, Mr. Blake does accept the apologies, saying, "It's no problem."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道歉的用语。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Helen, I'm really sorry that I'm so late. I apologize for not calling.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半点钟的美国之音新闻。西非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后，台湾星期三指责中国利用圣多美普林西比的财政困难来推动一个中国，并且说中国的行动会损害台湾海峡的稳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春燕说，外交不是零和游戏，两岸的国际参与对国际社会具有正面意义，彼此间没有冲突，以任何框架试图限制干涉台湾的国际参与，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损失，更对两岸关系的健全发展毫无益处。中国政府对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欢迎圣普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13亿多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台湾总统蔡英文则表示，台湾没有必要在外交上和中国大陆进行金钱竞赛。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晤了两大飞机制造商，誓言要降低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国防合同。波音和洛克希德公司的执行长和几位军事将领星期三在川普的佛罗里达度假地举行了会晤。上星期川普抱怨说，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洛克希德 F-35 隐形战机的价格失去了控制，2500架飞机的价格为3790亿美元。川普还威胁说要取消波音公司为总统制造新空军一号的订单，他也同时抱怨40亿美元一架的价格太为昂贵。川普说，星期三会晤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成本降下来。墨西哥有关当局说，墨西哥城附近的烟花市场星期二爆炸事件，被炸死的33人当中有10人尚未确定身份。到星期三下午还有40人继续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次爆炸发生在距离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特佩克市的圣帕布里托烟花市场。当时这个热闹的集市挤满了为庆祝圣诞节和新年来采购烟花的顾客，连续几次爆炸毁坏了多数摊位。当局说共发生了6次爆炸，目前当局在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法律的行为，并且追究可能对这起悲剧负责的相关人员。德国柏林圣诞市场发生卡车冲撞袭击事件已经过去了3天，欧洲各国仍在搜寻袭击的主嫌犯。德国当局说，嫌犯是一名几个月前就应该被遣返的突尼斯男子。有关当局星期三说，24岁的阿尼斯·阿姆里2015年7月来到了德国，今年有6个月受到了监控，因为有人检举他可能试图购买枪支发动袭击。不过监控行动9月份结束，反恐机构最后一次是在11月份交换过有关他的情报。他的避难申请6个月前被拒绝，但是由于文件问题没有得到遣返回突尼斯。事件的最新发展再次引发人们关注德国如何对寻求避难的人进行必要的审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星期二就有关这家公司出售的部分柴油汽车尾气检测舞弊的指控达成了解决方案，预计大众将需要为此支付10几亿美元。按照这个部分解决方案，大众公司必须回购或者修复从2009年到2016年间售出的8.3万辆汽车，其中包括在大众汽车厂生产的保时捷和奥迪牌汽车。加利福尼亚起诉大陆公司，指责他违反了清洁空气法。在另外一方面，加拿大政府呼吁释放在阿富汗北部被绑为人质长达4年之久的一对美加夫妇。在此之前，绑架者发放了一段有关这对夫妇的视频，视频显示加拿大人约书亚·博伊尔和美国人凯特兰·科尔曼以及他们在关押期间所生的两个孩子。科尔曼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当选总统川普呼吁解救他和他的家人。科尔曼和博伊尔2012年底在瓦达克省背包旅行的时候被塔利班的一个分支哈卡尼网络劫为人质，那里是喀布尔附近一个反叛组织 控制的重镇。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16是中国领导人大力宣扬法治建设和社会正义的一年，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法治和社会正义却在2016年出现严重倒退。国际独立研究机构世界正义工程今年10月公布的2016年法治指数显示，中国2016年的法治指数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0位，总体法治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雷洋、聂树斌、贾静龙等一批重大案件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数百名709维权律师或者受到不公正的审判，或者仍然身陷囹圄，继续受到迫害。而当局又制定了更多限制公民言论和自由的法律法规，并把执法的手是非法伸到香港等地越境执法。中国法治和社会公正严重倒退的原因有哪些？中国人民离建立一个法治健全、执法公正的社会的梦想还有多远？我们今天请到著名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来分析和进行总结。欢迎陈先生今天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分享你的看法。
您好宝申，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儿跟朋友们又见面了。
好的，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与我们互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光诚，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3起大案。当然今年中国重大的案件有很多吸引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对，
但是雷洋案、贾静龙案还有聂树斌案在民众当中引起的这个轰动和震动效果最大，你来谈一谈为什么？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几个案子直接跟普通人的生活联系起来。你比如说雷洋，他应该说是一个准中产了，在北京有车有房，生活得非常好的一个人。用他们的同学的话说，他以前也不太关心社会的一些问题，可是说被嫖娼就被嫖娼了。那么这个案子说明什么呢？你普通百姓费尽心机，从小学读到大学，读到硕士博士，不管你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下，你没有任何的保障，那么随时可以让你获得的一切包括生命一下子就失去了。而且失去以后，你们看到整个公权力和媒体和中共的喉舌一起来编造谎言欺骗全国的民众，而且为了把欺骗怎么欺骗全国民众的这个细节控制起来，不让大家知道，把那个洗浴中心的那个足疗店的那几个人全部控制起来啊，包括这些足疗店的小姐的她的丈夫都被拘留了36天，
然后让他们上电视做伪证。
对，你让他上电视去指控啊，这都是假的。而且最后事情败露以后呢，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不让他透露出他怎么控制他们，怎么逼他们去做伪证啊，这是何等的邪恶啊。你说像聂树斌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仍然是死不改悔啊，这个案子大家都以为是平反了，实际上高院是做出了一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个撤销，而不是说确认这个杀人者不是聂树斌，而是叫王淑金。那么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大大的降低了社会对于中共这个集团制造冤案的这一批人的惩罚。如果他那样按照事实去把他纠正的话，有很多人从政法委到公检法司都有大批的人遭到处理。那么他为了回避这个呢，就直接的怎么说呢，就 只是把这个案子给平反了啊、并没有做深究，或者并没有从本质上纠正这个案子。
有关这个负有职责的那些个官员，包括警察还有法院的人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对这个民众对这些确实是非常的反弹很大，
民愤非常大，对，民愤非，而且当时有一个副院长就是说提出来，当这个、汪淑金啊、提出来说啊、这个人是我杀的，那么他提出来说那聂树斌案有问题。他自己就马上就被退休了，而且后来还受到很大的株连，连自己的孩子考学都会受影响。你想这背后的手段有多大，除了中共能做到，别人谁都做不到。
再说说贾静龙案，那么贾静龙在这个被处死以前，很多的法律界的人士以及社会的有识人士都呼吁要刀下留情啊。但是尽管如此，最高法院还是核准了他的死刑。
对，我觉得其实最高院现在只是在执行中共的命令，因为中共的危机感就告诉他，现在他就怕人们对他进行直接的反抗，因为司法已经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虽然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侵犯公民住宅要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可是自己的房子就是被拆了，你就活生生的就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没有一个法律能够保障公民的这种基本的权利，最后那不得不寻求这种原始的正义。那中共对于他自己的人，你看不管犯再大的罪，贪污多少个亿，杀多少人，他都不会死。你看包括这个古开来是不是，那可是
都是无期徒刑。
对对，那就是说现在对于中国这个法律，实际上现在中共已经通过这些案子就清晰地告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死刑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他们自己，他只适用于老百姓。哪怕你犯的罪不适合，比如说像贾金龙，大家都在呼吁，而且他还有自首行为，还有这个人家是在维护自己的住宅权呐，人家有正当防卫的这个含义在里边，你怎么可能再执行死刑？可是他就是要一意孤行。
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国家主席还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他还谈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那么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么你认为这些实际上的案例是不是从实际上戳穿了所谓这种依法治国的梦想？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通过这些案例已经清楚地知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就是共产党一贯的作风。所谓的依法治国，从1997年那个时候江泽民就提出来了，可到现在是怎么样呢？依法治国想的是用什么办法来治老百姓，对于整个法律体系，对于整个关于社会公正的一些进步监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进步，相反它是倒退了。你看雷洋案这不是典型倒退吗？公安最后明明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后给你弄个玩忽职守啊！现在五个人已经取保了四个了，换句话说就是释放了四个了，另外一个再拖来拖去，最后就不知不觉的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这么过去了。
好，接下来我们谈谈709维权律师他们继续受到迫害这个事实。刚才我们和北京的记者叶冰进行了连线，他介绍说呢，今年这个本月初，李和平、谢阳两位律师分别在天津和长沙被当局以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另外一位维权律师江天勇律师在失踪了3个星期以后呢，也被当局用强制的刑事措施来进行处理。请你谈谈对这一最新事态发展的看法。
我觉得从去年开始的709案件，可以说是到加上今年吧，是中国最大的人权案件。这个709案件让中共彻底的脱掉了他的羊皮，露出了狼的本来面目。哦，你看这些律师最近吴干也被披露出说在关押期间啊被这个酷刑，而且被戴上黑头套带到一个地方，逼着他接受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共的喉舌董倩的采访，要让他的认罪。但是呢，他就在镜头面前很智慧的就谈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结果这些视频就一分钟都不能公开。那这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啊，实际在专制之下是没有法治的。 这些律师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那整个社会我们普通人的安全、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普通人的人权靠什么？真的就什么都靠不住。所以我觉得709案件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没有停止下来，还在继续做。你看江腾勇又被他们黑帮绑架了，一直在家人多次寻找之下拒绝承认，最后啊，在国际各界的关注之下他又公开了。我想这整个放了很多烟幕弹，最后还得承认说是他们做的啊，这连黑社会都不如，黑社会这恐怖分子绑架了人或做了什么坏事情，他最后还敢声称负责，那中共现在连他们都不如。
嗯，我们知道呢，从去年的709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的，
对，
总共据我们的了解啊，有319名律师、律所的人员、维权人士还有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者逮捕等等，其中呢有16人仍被在押待审，20人处于取保候审，39人被限制出境，还有一人被软禁。
嗯，
你认为这个中共把这种镇压的矛头直接指向维权律师，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现在达到没有达到这种目的？
那我觉得这个目的肯定是达不到，他当然希望是通过这种渠道来恐吓中国的民众，让中国民众不敢去维护权利。但是你看看律师他们自己都维护不了他们自己的权利，那他们还能帮你们维护什么？你们就逆来顺受吧。他想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不管怎么样，民众的这种反抗、民众追求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呼声或者是行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越来越多，而且幅度、深度都越来越大。你看王默的辩护词今年出来的，黄文勋的辩护词，已经不再打什么擦边球，什么我行使我言论自由权，那是言论自由权，但是现在已经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就是要颠覆你这个专制政权，你这个专制政权就是残害人民存在的。那所以我觉得，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不是300来人，据我所知，这一次打压的过程中，仅山东就有200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约谈、威吓等等各种各样的传唤啊，这种手段，实际全国加起来可能2000都不止。所以有名有姓的，大家都非常谨慎的，有证可查的这些人，刚才你念的数字是这样的。所以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择手段，你看想尽办法阻止律师会见，强行指派律师，这跟我当年在看守所一样啊，强行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哪条法律允许你共产党这样做？他现在就是这样做啊，这就是赤裸裸的，他也知道其实在现在一个信息时代，想关起门来做坏事也做不到了，装样的也装不成了啊。
是，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欧盟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的这种做法呢，非常的反感，举行过很多的听证会，也向中国提出过严正的要求。你认为到现在为止有任何的这种效果吗？
我觉得还有效果啊。如果不是大家的关注、支持、声援、呼吁，包括公开的、包括私下的给中共施加压力的话，我想江天勇现在在那儿，我们还是在寻找江天勇，还不是要中共放人呢。那么尽快的把这个事情从漫天去寻找到最后锁定就是中共你干的，你把人放出来，这个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向前的推动。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你看4个外交官到江腾勇的家里去看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件，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带头的应该是美国的外交官，才让我们更容易接受一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渠道啊，最终会起作用的。中共做这些事情，最终会付出的政治代价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呢，美国明年1月2号就会有一位新任的总统川普先生就任美国总统。
是。
那么在后任期间，他做的一些行动或者说的一些话，引起了这个一些震动，特别是关于一中原则了，他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了，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都引起国际社会很大的关注。我请问你认为川普就任总统以后，在贸易问题上， 在人权问题上，在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维权律师他们本身的权益等等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做法？他会听任中国政府继续这样做，还是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我个人认为呢，川普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足智多谋而且很聪明的人，他完全打破了这种陈规旧俗的束缚啊，可能会推动中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而现在中国经过多年的这种绥靖政策以后，对于中国国际声誉啊，对于美国的国际声誉，还是对于美国的这种普世价值，我觉得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也确实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时候啊。很多惯例都还是冷战以前确立的，到现在还在用，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到来，已经不太适合了，确实需要调整。我当然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你认为如果美国方面对中国在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各方面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的话，中国政府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弹呢，还是会做出一些改善，有所就范，有所收敛？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这个人权盟主国家，他做不做？如果他们做的话，他们手里有足够的牌，能够让任何一个独裁者更加遵守国际法，更加遵守联合国的人权宪章，更加遵守国际秩序。他如果不遵守，他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点一点都不用怀疑。关键的是他们做不做。你说中共他反抗，我个人觉得中共他就没那个胆儿。
那么刚才呢，叶冰在和我连线的时候也介绍到，中国的很多维权律师呢，都和你都有比较这个深入的交往，
是
特别是像江天勇律师呢，当初也参与过营救或者为你辩护的这些行动，
是，
请你就你个人所知介绍一下这些维权律师。
我觉得这些维权律师都是非常可敬的中国的良心和脊梁，大家都在生活当中到处寻找英雄，实际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这些人其实他们如果不是去关心这社会公正、其他人的利益或者这个公共事件的话，他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像江天勇、李和平、谢阳啊，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以前在很多这个中共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上都合作过啊。江律师当时在我起诉我们当地公安的时候，他也和李和平当过我的代理律师，一点都不假。而且在长期受到打压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在做自己的事情。他们这些人的律师执照全部被中共吊销了，也变成了赤脚律师。那么实际上中国这种状况，你看到你只要不按照中共的命令行事啊，不能随便做他的主棍的话，那他就会想尽办法来迫害你。像江律师到这个建三江去声援法轮功，要求他们这个停止这个对法轮功的这个所谓的法律学习班的这种迫害，实际就是黑监狱的时候被打断了八根肋骨。那我觉得这些人的勇气是非常非常可嘉的，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弘扬的。如果中国的律师有10%都做到这些维权律师这个样子，中国的状况不会是这个样子。中国的民众如果有10%有他们的勇气站出来，除了考虑自己的小利益以外，再去考虑整个国家人民的利益，那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刚才你介绍说，有很多的维权律师在当局的这种高压下呢，仍然在坚持进行斗争，
是，
而且很多人不再采取所谓过去那种打擦边球的做法，而是直接的为自己进行辩护，
是，
直接的甚至说我这种做法就是违反你的法律，我的目的就是要违反你的法律，因为你的法律就是恶法，
这一点不假，
是，
对。
除此之外，据你了解，中国有没有更多的律师，他们的自己的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觉悟起来，加入维权律师的这种行列，其中是不是有更多的年轻的律师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有，我非常肯定的有，而且很多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只不过是这些 勇敢的维权律师呢，长期以来一直走在前列啊，为这些律师遮风挡雨。很多事情呢，就是说，前边的子弹啊，都被这些律师有的在监狱里，有的被他们打压。你看这些人挡住了，后边的很多声音呢，大家听到的可能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根据我的了解，是越来越多的，也不仅仅是律师，各界的朋友现在都有了，在中国社会实际基层，很多稍微有点这个活动能力的朋友都在不停的推动啊，都在不停的活动。对于这样一个政权的认识，我想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以前中共还靠欺骗来维护他的统治，现在他也知道骗不了人了。你看前一个阶段，这个在网上要求大家捐款支持江苏的那个龙卷风的时候，那开账号开通2个小时，结果最后被迫关闭，大家一片骂声。那你虽然他可以通过删帖啊、封号啊，通过5毛来对网络上这些消息他们不喜欢的进行删除，留下一些他们喜欢的，但是大家的心他们删不了，民众的期待他们删不了。
嗯，光生，我们今天的电话线路呢好像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收到任何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但是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已经有很多人向你提问，希望你能够回答。其中一位网友问，中共整个就是一个黑帮，他们只有帮规，哪管什么法治？请问光成，怎么结束中共这种黑帮治国的现状？
我想呢，其实中共一向来是用他的共产党的帮规啊来代替国家法律，这是一点不假。我觉得这位朋友观察的非常细致啊。中国的法律其实我们能稍微扩展一点，法律说白了就这么几点嘛。第一点就是事实证据，第二就是法律依据，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第三就是程序正义。那实际上这三点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你去界定一点也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界定出来以后共产党用还是不用啊？他可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来让你真正的证据不能够被认可啊，那些假的证据反而拿来用，有些真的事实被掩盖啊，他所适用的法律，他如果想适用这条他就适用这条，他想适用那条他就适用那条，他要看他想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怎么结束呢？揭露目前中国人一个代价最小这个又比较容易做的，就是不断地向中共提出质问。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雾霾刚才谈到了那么严重，我们可以说你中共无能啊，你中共如果有能的话，这么的国家这个样子你能应该自动下野，赶紧向辞职不干了，跟老百姓说我干不了，我服务我没那个能力，靠边站，我就不相信中国就没有能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大家就提出质问，为什么雾霾那么严重你治理不了，为什么聂树斌这样的案子出现了你不去追究当年这些违法犯罪的从政法委到公检法司的这些人员的责任，不做不像那个慈禧太后当年那样把他摘掉他400-500顶戴花翎，对不对？那你看看以后他们还敢这样做吧。这一系列的事情大家不断的质问，你中共不回来答不回答，我们就持续的质问，质问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就看看这样一个集团是个什么样子。当大家都认清楚这个黑权力集团是怎么样在管理这个国家，怎么样在奴役中国人民的时候，我想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仁人志士站出来思考怎么样结束这样一个专制状态，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所以既要破也要立，这两点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中国善良的人都在思考。大家这种广泛的质问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小的，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著名维权活动人士陈光成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将专访当代民主运动先驱魏京生先生，讨论川普治下美中关系是否改弦易辙。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您晚安，再见。
谢谢朋友们，再见。